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好了对不起马的 Podcast 的频道，我是小哥。好，这一集的节目是在四月份的时候录的，录音的同时国际大事里面最重要的当然还是俄乌战争持续的仍然在交火当中啊，也在大概上一个礼拜的时候，在他们两国交火的过程中发生了一件大概算是这个世界上第一次发生的事情。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在现代战争当中，大家的武器已经进步到不再像以前一样是用火炮互轰，现在有大量的超视距外的武器。什么叫超视距？超视距的意思就是超出眼睛可以看到的范围的距离的武器，譬如说飞弹啊、火箭啊，甚至是很多精准的炮弹，都已经超出人眼能看到的距离。但是很多国家研发的这一类武器绝大部分都未曾实战过，都未曾有真正的实机过，甚至包括于全世界最强大的军武国家美国，他们也未曾真的发射过任何的反舰飞弹来击沉敌军的军舰过。那就更不用讨论说是自放在岸上基地的反舰飞弹去成功的击毁对方的军舰的场面，基本上是从来没有发生过，但是就在上个礼拜第一次发生了。而在上个礼拜，俄罗斯黑海舰队舰队旗舰兼指挥舰莫斯科号被乌克兰的两枚反舰飞弹击中，那击中之后的消息基本上目前传出来是已经击沉了。当然俄罗斯那边的消息是讲说，哦，没事啊，就是官兵有成功逃到其他的船上去啊，我们就是发生点火灾，不小心把军火库爆掉而已啦。我相信即使你没有当过兵，你也应该有受过很多莫名其妙的防灾演练啊、防火逃生训练，你也应该要知道一艘军舰这么大这么多人，一定会很小心的避免火灾这件事情。就算真的发生火灾，他们也应该有充足的时间能做紧急应变。如果真的是俄罗斯人所说的，哇干，那个军舰上面就是不小心走火了，然后把军舰直接炸掉，会发生这种事情的话，那俄罗斯的军纪相信是非常非常的糟糕啊。好，总之就会开始有人在讨论说，哦，那乌克兰的反舰飞弹能够炸毁掉俄罗斯的军舰，那我们台湾的反舰飞弹，我们有熊三，我们有熊二，我们这些台湾的飞弹在暂时能不能够真的有效的帮我们台湾防卫住台海的前线，也就是成功的能够帮我们击毁中共的军舰啊。我相信有很多人只会问问题啊，干也懒得去找答案啊。我跟你讲，很多人都是伸手牌，没关系，我知道蛮多，而且是女生，你对这种事更不会有兴趣。但是我知道有很多人其实很担心这件事情，尤其是乌克兰跟俄罗斯都能打起来了，再加上很多白烂政客跟某些智障媒体在操弄跟危言耸听，我相信有很多人会在思考说，会不会哪一天中国也突然 K 笑来打台湾。好，我们今天假设中国真的 K 笑来打台湾，台湾到底有没有能力做自我防卫？事实上是有的，答案很简单，是有。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前几年有一次的演习当中，台湾的熊三飞弹不小心误射到我们台湾的渔船。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去关心这个事件的后续，大家都知道说，哦，渔船的船老大被当场炸死嘛，然后其他几个船员受伤嘛。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美国对这件事情的反应。你知道美国后来做一件事情是什么？美国国务院要求台湾啊，因为你会把飞弹乱射嘛，那麻烦你提供你飞弹的参数让我做参考，免得你以后又乱射。后来是被中华民国政府严正的拒绝，就我们并没有把我们熊山飞弹的相关数据提供给美方做参考。也就是说，这些数据至今事实上仍然是只有中华民国政府自己知道说真真正正它的射程跟各方面的参数到底能到多详细。基本上所有飞弹的运作原理都差不了多少，除了说靠中间有东西做导航做导引来增加它的精准度之外，它靠的就是它的雷达巡标器。你的雷达巡标器已经能够精准到射到一个这么小目标的渔船了，你要射一艘150公尺120公尺170公尺等级的战舰，真的不是什么太困难的事情。所以如果纯粹你是问说台湾到底有没有防卫本岛的能力，我们有没有能够去设第二级防御的能力，事实上我们是有的。但这背后牵扯到政治因素太复杂了，其实你就想一个问题就好了。今天如果中共把他们的南海跟东海舰队直接开到中华民国的领海里面，哦，举个例子，东海舰队封锁基隆苏澳外海，南海舰队封锁高雄台中外海，啊，他就在那边说他在操演，叫其他国家不准靠近。诶，他都还没打你哦，他就挑衅你而已哦。这的确有可能会构成疑似战争行为，但他不是发动第一级的人。好，那你中华民国政府你敢做什么反应吗？你敢直接发射你的反舰飞弹去把他的整个舰队全部炸烂，直接让他退回石器时代吗？你敢吗？即使你知道对方来者不善，或对方就是出尽了各种言辞来挑衅你，但对方还没有打你的情况下，你敢在他的军队拉出港，就是已经在台湾海峡附近晃来晃去了，你敢直接发射反舰飞弹来对付他吗？打一场现代战争要消耗的资源，要消耗的能力跟经费，是我们之前曾经有探讨过了。其实不是只有最一开始的，你 讲个例子嘛，大家在那边讲到什么、啊、中共先发射一波飞弹过来，然后再空袭夺走空优，再靠他们的舰队夺走制海权，然后直接把台湾封锁起来，你台湾直接投降。诶，对，讲是很简单，你要这样子说谁都会说啊，但是问题是做起来有这么简单吗？当你把陆军派到岸上来的时候，如果中华民国有任何一个将领突然想到他认为应该要反击，最后演变成了本来说好七天变成七个月的持久巷战，你觉得他们受得了吗？你觉得他有办法承受这么久吗？今天如果中共落到了跟俄罗斯一样要打乌克兰，中共要打台湾的境地，很有可能是他的政治局势非常不稳定或经济局势非常不稳定的情况下他才会动手。因为如果说一个地方歌舞升平，他根本不需要去动手打他的邻国，他哪需要去制造什么假想敌？不用啊，这大家都过得开开心心快快乐乐啊，就是因为国家已经快要分崩离析了，才要去创造出一个共同的敌人来让所有人同仇敌忾啊。你看俄罗斯出兵乌克兰的理由不就是说什么乌克兰境内有极端纳粹主义分子，我们要去去纳粹化嘛，不然他怎么可能有办法出兵？你师出要有名啊，你现在师出无名会被国际直接嘴爆啊。好，回过头来说，台湾究竟有没有防卫自己本土的能力？我只能说台湾绝对具有防卫自己本土的能力，但够不够这个很值得大家来深思跟讨论。好，接下来就会衍生出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就是那究竟是谁当时挡住了台湾的各种国防预算，导致现在会变得好像有可能也许不够。不要怀疑，就是相对于民进党比较轻松的国民党政权，就是他们搞出来的。不要忘记当年的国民党可是打着反共复国的旗帜来到台湾的、啊、结果后来现在呢，干你娘多少的国民党狗开在那边舔共舔得很爽。但是比起那些舔共的人，其实更让人家看不起的是那些躲在中间游移的那种中间派，这些人才是更恶心的啊。不行了，现在天气真的太热了，我还是乖乖的开电风扇了。如果有底噪的话，我们就靠我们的尚恩大大来帮我们消底噪了。前面关于军事武力啊的部分就讨论到这里了。我知道很多人因为俄乌战争的关系对台湾目前的处境感到非常的忧心，我觉得有忧郁是好的啊，会担心也是好的，但是真的不要过度，因为在很多情况下真的没有大家想的这么简单，要用兵真的没有这么容易啊。如果说什么事都能靠武力征服的话，你去看看中国历朝历代，为什么明明清朝打得赢准噶尔，但是他们要靠和亲，宋朝明明就有机会能够好好的反击的时候，他们也是靠和亲，然后靠各种给钱。因为事实上军事行动也是政治的一部分啊，他要去动武绝对是最后一招啊，前面能够靠钱解决当然就靠钱解决啊。拜托，我能够靠钱解决，我是真的直接的减少了所有劳动力的损失啊，因为这些年轻男性被送到战场上去当兵之后一去不复返的，干我国家劳动力是减少超级无敌多、啊、再加上一直以来的粮草的花费啊，各种军事武器的花费啊，那全部都是钱啊。如果说利用和亲，利用给对方钱能够解决，其实就是给对方钱就解决就好了。发展经济，发展文化，你有足够强大的文化跟经济底蕴，其实是更赚钱的。好，既然都已经嘴说哦，现在天气很热哦，就应该要来讲一件事情，就是最近的天气真的是忽冷忽热，从三月开始，我相信一路到五月都是这种天气。哇，那个热的时候是热到你穿着无袖跟内裤在房间里面还是觉得就很想偷开冷气，那冷的时候是冷到干你就是穿着一件外套都还觉得干你俩有够冷。但真的还好，因为 COVID-19 的关系，大家都乖乖的把口罩戴着，口罩戴着真的是避免病毒传播非常非常大的一个防御方式啊。好，说到这种温差很大，大家就会联想到说在学校的时候，不知道有多少人的学校换季的时间是有固定的。我相信绝大多数的听众以前在高中、国中、国小的时候，制服都是有分冬季跟夏季的制服，我们不会有什么春秋季的制服，因为其实台湾的春秋季没有到非常非常的明显。我记得以前学校对于服装仪容的规定还比较严谨的时候，会发生很多很低能的事情，我不知道现在还会不会，但我猜应该是好很多了啦。以前在读书的时候最常遇到的问题就是学校公告换季之后突然间变得爆干冷，那、啊、接下来就会有人穿着长袖来学校上课，就有可能会被教官警告，还甚至有可能直接因为这样子被记警告，或者是被北兰纠察队开劝导单。你知道这个问题尤其严重在怎么样的学生身上吗？尤其严重在不是当地学籍的学生身上，他有可能是从外地来这边读书的学生身上，更有可能会发生这种事情。你台北不冷不代表莺歌不冷啊，台北不冷不代表基隆不冷啊，台中不冷不代表彰化不冷啊。啊，以前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很多学校的老师真的是脑子很僵，你知道吗？你去跟他讲说什么啊，就很冷啊，他就跟你讲，很冷很冷是你自己的问题，里面不会多加一件衣服哦。哇靠，我穿着短袖里面穿长袖，你要嘴我穿棒球装，棒球装也不行，我他妈穿着外套你也要嘴我，我穿长袖你也要嘴我，你到底要我怎么样？然后秋天有时候也是，秋天明明就有秋老虎，而秋老虎的现象越来越严重，干台湾真的很长秋天的时候热得跟鬼一样。那、啊、有一些白痴的学校老师，就自从第一波的小寒流来觉得有点冷，晚上回家开车可能加班有点晚，回到家就 有点冷之后，就突然间宣布说，啊，我们下礼拜开始换季。干你娘的，欸，拜托你稍微考量一下好不好，你直接这样子换季，我们把长袖全部拿出来， OK， 洗可能很快，然后晒也可能很快，这个都 OK， 我觉得你就是那种给人家一个礼拜过渡期，我觉得还能接受。问题是接下来下下礼拜变得妈的爆干热，对我们这些色色的小男生当然没什么差，能够看到女生的白色制服都是汗，干超级爽， OK， 能接受。但问题是你要想一下，那很容易感冒。以前真的很常发生学校强制换季的情况，就是那种干他就是不管，反正我就是说我就是律定，你们所有人就照着做。这么威权底下教出来的学生很容易变笨，你知道吗？而且只要你试着想要在这种威权体制底下生存，你试着想要改变，你想要反抗的话，你一定会被二楼，对，你会直接被压到底，你就会被嘴说，被贴标签说，哎，你怎么跟大家都不一样啊？就你最特别。你知道那种服从性啊，是在当兵的过程中可以磨练的，但在学校真的不需要。学校要学会的是如何的跟大家相处，如何的社会化，而不是养出一群畜生跟奴隶。的确对于很多的管理阶层学校来说，他们可能会觉得说，我用一个比较高压、比较威权、比较胁迫式的方式来管理，比起在那边民主跟学生讨论半天方便很多。但是老实说啦，你知道一个受欢迎的老师基本上就是一个比较民主的老师才会受欢迎，你是一个充满了威权、充满了权威，让人家不容挑战的一个角色的话，你觉得有多少学生他心里面真的有问题需要人家帮忙的时候第一个会想到你？啊，如果说每次来找你的时候碰到的都是这么威权的方式来跟他沟通的话，你觉得以后发生事情，以后任何状况，他会敢跟你讲实话吗？虽然老实说，我记得我在前三四年回高中去看的情况，我是觉得蛮可怕的，那些高中生每个都跟小恶魔一样啊。但是我相信自由的学风、自由的风气还是能够有一些比较恰当的管理方式啊。因为强制换季这招真的是妈超级智障的。后来就越来越弹性啊，我记得后来就会规定说什么没关系，就算我们换季了，你还是热了可以带着外套来，免得晚上会冷，或是冷了的话你就自己加衣服啊，只要不要穿便服就好了。但不知道为什么他们还是不能接受棒球装，就是短袖里面套长袖是不能接受。我是不知道啦，到底是怎么样妨碍到你的吗？穿短袖里面加长袖到底有什么问题？真的是因为刚好最近现在很不流行这样穿，现在很流行韩风长版短短那样子，很宽松，然后男友 T 的风格，不流行以前的棒球装了。我记得我以前读书的时候那样子穿的人蛮多的啊，而且通常那种会穿棒球装的，以前啊几乎都是班上那种稍微比较酷的，不是酷酷集团，但他就是班上比较跟大家有一点点格格不入的类型的，比较会穿棒球装。这种人通常都把自己弄得很厉害很酷啊。经过我刚刚仔细思考之后，这种类型的人还有一个特色，就是通常他们家里面都没有时间好好照顾他，导致他必须要把衣服乱穿。可能是爸妈都很忙，有可能是都没时间理他，或者是说是丢给阿公阿妈照顾，所以衣服就随便他爱怎么穿就怎么穿。这一类人比较容易出现自己的莫名其妙穿衣风格。讲到父母就会突然联想到说最近因为刚结婚没多久啊，其实感真的是莫名其妙。其实我觉得人类真的是一种很奇怪的生物，你知道吗？以前过年的时候最常被问的问题就是你现在有没有女朋友啊？女朋友在做什么啊？你们读什么学校的啊？以后要干嘛啊？有没有要结婚啊？再不然就是什么过年了怎么没有叫女朋友来家里给我们看一看啊？我干你娘的，阿妈你们怎么不会想说，如果我去她家的时候，你们会在那边讲说什么啊？你怎么男生跑去女孩子家里面过年呢？不是，有时候这些老人很奇怪，你知道吗？他们当年是蒙受了这种莫名其妙的父权遗毒，然后现在还要自己在那边把这些父权的东西加诸在别人身上，顺便再勒索你一下。有时候我真的不太懂他们的有些用词，你知道吗？什么叫做来带来和我看一下，带来给我看一下，干你是怎样带猩猩猴子狒狒狗狗是不是啊？那是人那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你有没有想过哪一天你女儿你儿子被人家讲说让我带来给我看一下，你有什么感觉？我觉得以前的人比较容易会有一种你的另外一半就是你的所有物的这种错误观念，他们都会觉得说他就是反正他就是属于你的，所以他是你的所有物。如果你是用说带他来家里吃个饭啊，带他来家里玩啊，带他来家里坐一坐啊，这些词我觉得都还好，带来给我看一下我真的觉得很靠北。你越这样讲我就越不想，我觉得人就是这样子。好，结果呢现在结了婚之后啊，虽然还没有这么快，但是已经陆陆续续有一些小 hint 出来了，就会开始有人问说你们有要计划生育吗？你们有打算要生小孩吗？都问的超小心的干你娘。有时候我想到你干嘛问的这么小心啊，究竟是你假设你认为我这个人不会想生小孩，还是你觉得我很讨厌小孩，又或者是你觉得反正我应该跟小孩没有缘分，你才问的这么小心？ 的确啊，你在步入婚姻的过程中会思考说究竟婚姻的意义是什么。有很多人的回答很棒，就像是之前在回答同性婚姻的时候，有些人会讲说因为有很多结婚之后才能够拥有的权利跟义务是没有结婚的人没有办法拥有的，譬如说你们夫妻配偶共同的财产分配啊，或者说你们有很多独立思考的部分，你不用再问你爸妈，因为你有配偶可以问。还有就是当发生紧急危难的时候，他可以直接帮你签很多东西，他可以直接帮你领包裹，他可以去 Seven 说哦，我是他老公，我是他老婆，他可以帮你做很多事情。但如果说你们只是男女朋友，很多事是没办法做的。但在这一点上面，我就相对的更保守更传统一点，我就会觉得说有啦，其实我当然跟我老婆两个人是有计划打算要生育，但没有那么快，就是还是想说刚结婚而已，总是想要多花点时间陪老婆，想要好好享受两人世界，不然我现在早就上船啦，我干嘛还在那边慢慢鬼混录 Podcast， 不就是希望说多花点时间跟他相处吗？啊，如果说你是直接哦，干一结婚之后马上就有了小孩，那就会有个问题啊，你们两个实际上自己两个人能够独处，处于夫妻关系当中独处的时间变得很短，因为马上你就要进入下一个阶段。我觉得这样太累了，因为你才刚备婚完，刚战斗完，刚备战完整整可能一年多八个月甚至六个月，或是说一年半的时间，你现在马上接着又要老婆怀孕，然后又要开始哦准备小孩的东西哦，真的很累。我觉得那个累已经无关金钱了，那个累比较像是心理上的压力，也因为这样子的关系，所以我完全不打算让我老婆这么快速的承受或是进入这一切，我们两个还在慢慢的思考，会，但是没有那么快。那也因为步入婚姻了嘛，所以我们开始会去想象一些未来的东西，譬如说我老婆有时候就问我说，她就想说诶，她觉得如果我是个爸爸应该会是个好爸爸，但我绝对是一个很北兰的爸爸，就对女儿很好，儿子就去死去死。会，我也觉得我会，好糟糕哦，但我觉得这样真的不太应该，当然就是我觉得不会啦，我相信两个都会好好照顾啊，但是女儿是比较好啦。这一 part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因为我跟我老婆其实蛮常两个人一起出去玩的嘛，如果常听我 podcast 的应该都知道我们真的很常出去玩啊。我们在出去玩的过程中其实以前都不会注意，以前就是注意人家情侣的互动，不管是偷观察人家情侣之间在吵架啊、起争执啊、有冲突啊，或者在沟通啊，甚至两个人手靠手啊，或者说两个人在享受暧昧的那个氛围，或骑着摩托车的时候你看对方抱他的方式，我们在思考在他们打炮了没。最近不太一样了，最近升华了，最近我们还是会去偷观察其他情侣的互动，其他夫妻的互动，但我们开始会去注意到说别人怎么带小孩的，别人带小孩出门的时候会怎么做啊？老实讲啦，每个人带小孩的方式都不一样啦，我觉得自己觉得爽就好，但就是不要影响到小孩子的生命安全，我真的觉得自己觉得开心就好，因为每个小孩有每个小孩的照顾方式啊。而且有很多我们以前爸妈就是用了很多错误的方式来教我们，我们还不是活得好好的，当然会有人讲到什么啊，可以活得更好，这个我都认同，我觉得都 OK。但就是有时候你在旁边偷观察，有一些人照顾小孩方式，你会觉得，干，你们真的是脑子有点问题耶，就真的会有一种一面镜子摆在那里，你绝对不可以成为这样子的人哦的感觉，很明显，真的很有趣，非常非常有趣。我就讲一个最近我跟我老婆两个人跑去绿世界玩发生的故事。台湾私人的这种野生动物园啊、动物园区啊，我去过顽皮世界，我去过六福村。那如果是讨论公立的动物园的话，我去过台北木栅，我也去过高雄的动物园，就是只差可能真的就是新竹的私立动物园还没有机会去而已。总之，动物园有没有花时间管理，这种农场、牧场类的有没有花时间管理，其实你去大概走个一圈就看得出来。就我的观察啦，公立的动物园不讲，因为经费充足，政府有益助，再加上说他们有很多专业的背景知识在后面支撑住，所以他动物园说动物里面获得的照护一定是相对来说最好的。我也去过那种很烂的牧场，很烂的那种莫名其妙的可爱动物农场，那个就是真的是动物很不开心很不快乐啦。譬如说我之前跟我老婆大概在前两三年有去过顽皮世界吧，我小时候对顽皮世界印象蛮好的，因为我记得以前顽皮世界好像有养过黑脚企鹅，然后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他们是会让黑脚企鹅在特定时间放出来逛大街的。但是很可惜的是，在我们两三年前去顽皮世界的时候，顽皮世界给我的感觉很像是一个真的有点破败了的私人动物园，它给我一种它已经不再像以前一样认真经营的感觉，很多动物你都看得出来好像就是有一点点累，有点病恹恹的，不是太开心的感觉。 因为我记得我们去的那一天天气没有到很热，也没有到下雨，所以照理来说动物不应该反应是很懒洋洋的、病恹恹的，或是一群动物就是躺在那边什么都不做，我觉得太怪。我觉得它里面的很多动物变得有一点点真的就是关在那边给人看的感觉，就会有一种之前很多人在讨论的动物园存废里面反方给人家的那种感觉，就是你不喜欢那个气氛，你就觉得那些动物过得 很悲惨、很可怜的感觉，真的就会有一种干人类到底造了什么孽，把这些动物关在这边然后在那边赚门票，真的很坏的感觉，很强烈的这一种气氛在里面。但是我跟我老婆最近几个礼拜去了绿世界之后，我算是完全对于这种私人动物园大改观。老婆大概在两年前还一年多前就有跟她朋友去过一次绿世界，那时候她就已经有跟我讲说她觉得绿世界是目前她逛过的所有这一类的园区规划的最好的，而且动物都看起来很快乐，就让我对绿世界有一个充满了想象的感觉。最后我跟他去的结果是，哦，我真的觉得绿世界算是我目前逛过的所有这一种类型的游戏园区规划的最好的。我只能说它的动线绝对不是最棒的，因为它以前是高尔夫球园区，所以说它有很多高高低低的起伏，其实是最好靠着那些游园车会比较好行走啊。我们两个人是用走路的，所以当然相对来说走路的动线就会有一点差，但整体而言是可以走的啊，不要太热的情况下是可以走啊。就算你真的觉得很热，它大概五站还六站吧，游园车坐一次坐单次就20块而已，又不是没钱，稍微付一下应该还好吧。哦，讲到钱一定要先提醒大家一下，要去这一类型的游乐园区啊，其实最好是在购马吉那一类的网站上面买票，团购网站上面买到的门票基本上都会比现场买的门票便宜非常非常多。我不知道是因为我这个人真的太少去买这种网络上的票还是怎么样，而且我对他就是没有什么信心，但是是因为我老婆一直有在注意这一块啊，我自己一直以来习惯就反正去到那边就是用现金买就对了，又没差。后来才知道真的价格上会落差很大，像我们前一阵子去修真博物馆也是啊，就稍微花点时间在网络上做点功课啊，真的不会花你太多的时间，然后就可以省蛮多的，至少差到一倍哦。好啦，回过头来聊一下绿世界我看到的东西啊，我自己觉得绿世界的那些动物真的很快乐，比起其他地方的动物你可以很明确的感觉到他们是很雀跃很给巧的。我举一个绿世界里面你会很常看到的动物当例子，鹦鹉。绿世界里面养了很多种不一样的鹦鹉，玄凤啊、金刚啊，大小只都有啊。金刚鹦鹉的平均寿命基本上如果是人工饲养的好好养的话都可以活到70到90岁没有问题。这一类型的动物事实上它的灵性跟它的智商都蛮高的，如果说它过得不快乐的话，最简单的几个现象就是它会去咬自己的羽毛，它会去躲起来，它会做一些很奇怪的暴冲的行为。但是你可以很明显感觉到绿世界的鹦鹉干过超开心的，他们会摇头晃脑啊，他们会在那边啄食啊，会在彼此蹭来蹭去啊，会表现出一些正常动物应该表现出来的行为。还有一只玄凤，我记得我们那时候在看树懒的时候，他故意飞到那个陆龟的头上，然后拉两坨大便在那边叫，你可以很明显的感觉出来那动物的快乐是你会被感染到的啊。园区里面因为规划的很好啊，所以其实有很多动物是可以在园区里面到处乱跑，譬如说鹈鹕、兔子、鹦鹉这种，其实它都是没有剪翅，也没有绑起来，它是随便乱飞、随便乱跑、随便乱跳。而且这些鹈鹕很聪明的，当它看到工作人员靠近的时候啊，它会赶快的跳下栏杆，因为它知道那是比较危险的行为，可能工作人员会把它赶下去，或者想办法把它移到比较安全的位置。大只的鹈鹕基本上就像是送子鸟一样啊。如果说大家还有印象送子鸟长什么样子，没印象的话稍微查一下鹈鹕就知道了。鹈鹕就是一种干嘴巴超级大的一种鸟。啊，园区里面的动物基本上都是一坨一坨，就是一群一群聚在一起，它不会说单独一只在那边耍自闭耍孤僻。如果说这种群居型的动物出现了很孤立的行为，那也表示说它在心理状态上是有一些问题的，但他们没有，干他们就聚在一起，然后看着人类望着你，然后也就看你们这群人在装逼。刚前面有讲到说我跟我老婆最近会开始去观察很多新手爸妈带着小孩子的一些举动，然后努力的让自己不要成为他们这一类的人，其实就是在讲绿世界里面发生的一个故事。事实上在园区里面，虽然这些动物可以随意的走动啊，随意的移动，甚至还有定点的那个草泥马就羊驼跑出来晃的那个活动那个秀，但他的工作人员还有很多告示牌上面是有告诉你说，诶，你不要靠近羊驼的屁股哦，因为有可能会被踢哦，羊驼在草上滚打滚，他在洗沙浴的时候你也不要靠近他哦，因为很危险。那因为羊驼很受欢迎，再加上说羊驼真的很大只，踢到可能真的会受伤，所以说工作人员是非常小心在处理这件事情。可是相对于羊驼，很多人对于鹈鹕的戒心就变得非常非常的低。好，先讲羊驼啦，干，我觉得羊驼也很扯啦，很多爸妈就会硬是把小朋友推过去说，啊，你就过去跟他拍个照，你不要怕，有什么好怕的，他不会咬你。 干，你们是真的都没有在看电视是不是？羊驼也是会吐口水的好不好？还吐丢是超个惊人呢。你知道大人很奇怪，明明小孩子就直接跟你说我不要我不要我会怕，但大人还是会坚持推过去，没关系去啦，不会怎么样啦。你有没有想过你的不会怎么样，有一天你的小孩会跟林志玲一样摔下马，然后直接被妈被马踢被马踩。很多小孩在长大之后会对某一些事物某一些动物有恐惧有阴影，干都是他们当时养育他们的大人害的，你知道吗？我小时候很常被狗咬，就是故意给削啊，狗在吃东西，它护食，我手伸过去，然后就被它吠，被它咬。然后走在路上啊，突然间骑脚踏车晃过去，被狗追，被狗咬。可是我从来没有因为这样就怕狗，我还是很喜欢狗。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对我来说，那个恐惧、那个危险是我自己知道的，我知道怎么样会危险。我爸妈以前也是跟我讲啊，细鹤给削，谁叫你去摸那个碗？你不摸我不就没事了吗？他们的教育方式绝对不会是，哎呦，很可怕，你不要再靠近了，你再靠近又要被它咬，你这样子很危险，来离它远一点。他们不是制造恐惧，他们是告诉你要学会跟恐惧共存。但有一种爸妈就是王八蛋，你知道？我觉得你制造恐惧就算了，反正你制造恐惧，你的小孩就知道离他远一点，最后就有阴影而已。但有一种爸妈是白烂，有一种爸妈是。你明明知道那有潜在风险，但你还是觉得说啊，应该不会出事吧，应该还好吧，我的小孩没这么衰啦。我相信有很多人都有学过基础的风险评估，大家都知道气势漏洞的理论，基本上会出事情都是因为这样子发生的，就是因为大家在那边应该可以，也许好像不会有事情，最后就会不小心发生事情，墨菲定律不就是这样子来的吗？好，羊驼区还好一点，因为工作人员会帮忙制止。那接下来危险的就是鹈鹕了，因为鹈鹕就是一只嘴巴很大的鸟，会有很多白烂爸妈想说啊，就是鸟而已，应该还好吧。你记不记得小时候有人被鸡啄被鸭咬小鸡鸡，大家都忘了这些事了吗？鸡鸭鹅都很凶，更何况是加大加的鹈鹕，怎么会不凶？没错，的确你在靠近它的时候，如果你是很安静的默默的靠在它旁边，赶快拍个照赶快离开，可能会没事。但是当这些动物认定上你已经侵犯到它的领域的时候，它会用尽各种方式要把你赶走，请你离开或是威吓你，这个时候它就会做出一些类攻击动作。而且最让人家觉得很瞎的是，旁边明明就有告示牌大大的写着我是白鹈鹕，我会咬人，不要摸我，请保持安全距离2公尺，而且有做一个牌子写着手禁止符号，旁边是鹈鹕。但是因为它的园区真的算是规模比较大，再加上说鹈鹕是会到处晃来晃去的，你不可能派的工作人员24小时盯着鹈鹕，那门票价钱会非常非常的高，所以说他做了很多告示牌在提醒大家不要这样子搞，会出事。然后我就看到了一个情形，一个是一对情侣，情侣的话我觉得那个男生就是很台的那种台客跟台妹自走炮，我觉得这没无话可说，无可厚非，因为人都是北蓝的，你知道吗？年轻人就是给小，他们就觉得没差，我就靠近他应该不会被咬吧，所以他们就离着鹈鹕很近，然后再拍照。这时候呢，有一对父母走过来，很明显他们的小孩，大的应该是3、5岁，小的大概是2岁半左右到3岁左右，也开始会走路了。好，这时候呢，那个爸爸就把小孩子推过去，哎，你过去跟鹈鹕拍照，不要怕，不要怕，他绝对不会咬你。三岁的小孩很明显的在抗拒，就是说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然后在那边哭，在那边闹。好，这时候爸爸放弃了，爸爸就指着那个5、6岁大的哥哥说：“哥哥，你过去跟他拍照，你不要怕。”有时候我实在是不太懂，你是出来玩，你为什么还要用命令句？你为什么不能用祈使句问他说你要不要跟他拍照？你想不想跟他拍照？不要就不要，勉强。又或者是你身为人父，你自己先去示范一下，跟他拍照，看会不会出什么事情。好，这时候有趣的事情来了，那个小鬼可能就是半推半就走过去，傻傻的跟鹈鹕拍照。但是因为小孩子会怕，小孩子就离那只鸟很远，离那只鸟很远的结果，那爸爸说：“哎，你怎么离他那么远？站近一点，站近一点，靠近他不会怎么样，他不会咬你。”哦，那时候心里面在想：“哈，太棒了，我先不要走，有戏可以看了。”那只鹈鹕其实很聪明，你知道，我就觉得那鹈鹕是灵眼啊。那鹈鹕也是不动声色，他没有任何反应，他就呆呆的站在那里，然后看着他们在那边装逼。后来那小孩子一靠近他，鹈鹕直接把嘴转过去，往小孩身上狠狠的咬一口。当然因为鹈鹕的喙里面是没有很尖锐的牙齿的，所以说它咬到也不会很痛，但基本上你被鸟啄怎么可能会没有感觉，更何况那鹈鹕的嘴巴这么大。结果这时候呢，那小孩当然就吓到了，哦，他爸妈的反应也是很逗，你知道吗？爸妈的反应居然是怪说啊，那鹈鹕怎么会咬人，好奇怪哦，干你娘，妈旁边有牌子，你可不可以稍微看一下。不是，你平常在路上开车的时候，你看到人家前面写说前方道路封闭危险有断崖，你还会傻傻把车开过去吗？不会吧，你怎么可能会白烂到在那边讲说什么啊，不会啦，没事啊，我平常开车也都不会怎么样啊，这个断崖还好啦，应该不会怎么样吧，开过去还可以啦。诶，对啊，为什么你会知道说前面有断崖很危险，但是人家告诉你鹈鹕会咬人你不相信？园区的鹈鹕能够这么自由的晃来晃去，是因为他们知道说鹈鹕需要很大的空间来走动来晃来晃去，所以他们给了鹈鹕最大的自由。 欸，真的不要搞到最后是哦，你靠近那些区域的时候全部都有装网子，然后全部都有装链条，就是鹈鹕被链起来或者人类被链起来。对啊，干脆把人类链起来好了，经过那种地方的时候，就你就坐在车上把手锁起来，都不准喂，都不准做一些北兰的事情，就静静的看。那爸妈完全不懂得机会教育，他也不会想说要去安慰小孩或者安抚小孩，或者跟小孩讲说啊，那我们下次知道不要靠这里。没有，他反而是转过来怪小孩说啊，你刚刚怎么靠这么近，你是不是有摸他，你是不是有惹到他。我靠，干，我真的是各种跌破我自己的三观耶，到底在讲三小啊，你叫你的小孩靠进去被鹈鹕啄到了，然后你再靠北你的小孩说你干嘛靠他这么近啊，他第一次离远的时候是谁叫他靠近的，干，真的是莫名其妙，我真的觉得这些人很会熬耶。类似的这一种看别人教育小孩之后会思考说以后自己千万不能成为这种爸妈的故事，其实真的很多，以后每一集都换时间跟大家聊一聊这些事情，我觉得蛮好的。以前我们还没长大的时候，我们总会讲说我们真的很不希望自己成为心里面那种自己很看不起的大人，但当现在自己也已经变成别人眼中的大人的时候，你记得一定要去反省一下，你有没有成为自己理想中的那种大人，或者是你已经渐渐的变成了你以前所讨厌所不喜欢的那种大人了。这一集就到这边了，希望大家会喜欢啦，谢谢大家收听好对不起马的 Podcast 频道，我是小哥。如果你喜欢我们好对不起马的 Podcast 频道的话，欢迎你到我们 Facebook 粉丝团或是 Instagram 上面去按赞、留言、追踪，有任何最新消息都在上面发布。如果你使用的是任何一个 Podcast 的平台，都欢迎你在上面帮我们五星按赞、追踪、分享给你周围所有的朋友。再次谢谢大家收听好对不起马的 Podcast 频道，我是小哥，我们下期再见啦，拜拜。